弥赛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1月1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蒂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弥赛亚》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17，历时1小时45分钟。大家请坐。那回到这里真的就像是到了家一样。那我们那位来到这儿，你们的牧师就在后面跟我讲起了主在你们本地教会所行的奇妙的作为。他说你们几乎有了一场圣灵浇灌的持续的复兴。那当你正确的出现在神的时间里，这有多奇妙，那确实让我们有一种很不同的感受。那在我们教会也经历一次这样的事儿。那我告诉你们，我讲了一系列关于最后七个教会时代的题目。吼吼。那当我上个礼拜天讲完了启示录第四章，那我的会众大约有大概有400人或是350人，那大约那么多吧。那我正在讲道的时候，那已经叫了祷告队列，正在讲来自耶和华的荣光反射到星星上，那到星星到玻璃海，那祭物在那里被洗净，那就知道是代表罪人分别的水。那我讲完了这点，又转去为病人祷告，主的天使在会众面前降了下来，又越过了众人，那立在了角落里，站在那儿的300多人都看见了他，有15分钟叫着哭着赞美神，那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第一次像那样降临在我们的会众面前，那一下子就进来了，去到那里并立在那儿。那我说你们能看见他吗？那大家都开始叫喊扑倒，那是一个巨大的发出琥珀色光芒的火柱，那是个圆柱形立在那儿。那之后那个火柱开始给自己投下阴影，给每一个教会时代投下阴影，跟我对这教会时代的教导一模一样。那在他的圣经面前，神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们的确是生活在末世了。那我很高兴先知应许的到晚上必有光明。那在世界变得如此黑暗的这个时刻，知道我们正生活和行走在光中。神应许他要做这些事儿的光，他应许他要做。那今晚我们是荣幸的人，在享受，在末世享受着这些事。那记住，教会不会是，那它不会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大的东西。那历代以来它一直是少数人，只是少数人。那在黑暗时代它差一点完全的熄灭了，那后来在这个时代中，在老底家的教会时代，那它几乎又熄灭了。那杰克弟兄邀请我什么时候下来传讲那七个教会时代，那我希望我有机会这么做。那我们在家的时候确实非常喜欢这个，圣灵大大的祝福了我们。那我们将要从这里去到光蒙特，那再一路去到西海岸，那再回来俄亥俄去，那穿过弗吉尼亚俄北卡罗来纳，那从那里回去，那去布鲁明顿，那斯普林菲尔德，还有芝加哥，那之后再离开那里去到北方的英属哥伦比亚，圣约翰堡，大草原城，到森克里克，那一路下来，那希望到6月能回来。那若主愿意，6个月后，那或许在那个时候能够及时回到海外去，若主愿意的话。那我们很高兴今晚能够来到这里，那看到台下有这么多的人都容光焕发，那心怀敞开，真是一个愉快的时光，不是吗？那今晚我们带着期盼，我是期盼那主今晚向我们显明他的能力和荣耀，那将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那不管他做还是不做，我们还是一样的去相信他。那我最近遇到过一个从德国来的妇人，那几个星期前他失去了一个婴儿，那在加利福尼亚他曾站在我身边，那他们抱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小婴孩，在早上大约3-4点钟死的，那父母开了一整天的车，那大约在下午3点、4点或者5点钟是的大约6点，那母亲坐在车后座上，手上抱着这个冰冷的尸体。那他们走到我所在的地方，在圣伯纳迪诺，那他们抱着小婴儿，那抱着他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我说这婴孩死了多久？他说死于今天凌晨。那我抱过那个冰冷的小尸体，他已经僵硬了。那这些人站在周围，我把他抱在怀里，那开始向我们宝贵的主祈求。我感到婴儿变得温暖，那继续抱着他。过了一会儿，婴儿开始踢腿并哭了起来，那我把婴儿还给了他的母亲。 所以呢，那瞧，那我们没有把这一类的事宣扬出去。瞧，原因是那有太多，那今天有太多炫耀的东西了。那我们想要找一些大的东西来去宣传。不，他不是为了那个的，世界永远不会接受他的，他要到教会来，他是给教会的，给神的百姓的。这些炫耀的东西在神的国里边不起作用。那当人们发现谁是信徒谁不是信徒时，他们会感到很惊讶的，就像是在约翰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时圣殿里的亚拿，那是约翰，那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信徒，那真正接受了他。那现在我们正仰望他的再来。那这个母亲站在那儿，那他的孩子在德国死了，他丈夫是个随军牧师。那他们一个昼夜打了大约有五次的长途电话要求我过去，那说他们知道神会叫那个小婴儿复活的，我说让我去祷告一下。于是祷告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那我告诉你们医生相不相信，那他已经把我的书给医生看了，那我相信是叫做先知访问南非之类的书。那他说神会叫这个婴儿复活的，那这位母亲说神会叫这个婴儿复活的，婴儿死了大约四五小时之后他们才知道。那所以我传话给在基地的父亲，那说婴儿已经死了，是在晚上死的。那医生说那好的，那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悄悄地去把氧气打开。那他让那个婴儿躺在那里等了两天，那氧气开着，那我正在这边祷告，让他们想要一架喷气式飞机载我飞过去，那我可以坐一架军用喷气式飞机离开这里去德国，那并当天返回。那天早上快天亮的时候我醒起来，我妻子走出了房间，我出了房间，那我刚醒来我在那里躺了一会儿，那我立即听见有东西进了房间，那我一看有东西移进了房间里，那我就跳了起来说主啊，你想让你的仆人知道什么呢？他说不要责备那件事，那是主的手。于是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不行，神已经呼召了你的婴儿了。那昨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那昨天当我离开家时跟他道别，他说伯纳弟兄怎么回事，是我的信心软弱吗？我说你有很大的信心，你为你的婴儿祷告，你和你丈夫持守着这个，说神呢叫那个婴儿复活，神不肯这么做，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而你仍然爱神，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当高山被挪开等等事情出现时，每个人都会很有信心的，但当事情没有按你的意愿发生时，再看看你的信心还工不工作了，那是在证明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凡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受到神的管教和试验，所以记住我们的试验会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等等，我们只要持守住神，不管他祝福不祝福我们，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他，因为他应许了。那看到他如何的行事，那在我们借着读神的道来就近这主题之前，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现在我不想在这里太久，因为杰克弟兄打电话给我，要请我到他这里来呢，我很高兴能这么做。说他们有几个病人想要接受代祷，所以我们想我们会那么做，在我们病人祷告之前能够对你们讲一会儿的道。今晚我打发 Billy 下去，那他说他已经发了祷告卡，那所以如果是一大群拥挤的人群，那我们就用祷告卡来叫他们，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不需要用的。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让我们先祷告一会儿来就近他。那有谁想在今晚的祷告中被纪念，那神祝福你们，神垂听你们的祷告，他知道你们的需要。现在你们低着头，我想知道是否有罪人，有罪的女人男孩或女孩，想说伯纳弟兄当你祷告的时候请在神面前纪念我的，那你愿意举起手了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许多人，我教堂里到处都是，大约有十到十五个罪人的手举了起来，一些魂里没有从圣灵来的神的光的人，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伯纳弟兄请纪念我们，神祝福你。我到处都是手。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恩典和怜悯的宝座前，我们奉耶稣的名谦卑的进前来，因为我们确信他必听我们，因为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这是应许，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不管我们的不信再怎么拦阻，但它仍然是真实的。今晚我们用我们里面的一切来相信你正在听我们，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对那些举起手的罪人，愿他们今晚看到神的光， 愿他们匍匐在这个祭坛前，祈求神怜悯他们有罪的灵魂。主啊，求你应允我们那些生命中还没有圣灵指引的人祷告。愿神今晚进入那个控制塔来接管，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指引他们的光和生命。现在到了列国都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了，但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很高兴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你对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宝贵，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愿他们今晚被圣灵充满，祝福在教堂里和教堂外的病人、痛苦的以及正在康复的人，不管他们在哪儿，奉我们为他们祈求怜悯。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继续的来祝福他。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本地身体的信徒，在这些敬畏你名而且相信有一天你要接我们回家的敬虔的圣徒中所做的，即使我们在尘土中睡了也拦阻不了，因为神的号角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去，死亡阻止不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我们去来见他。哦神呢，我们何等的高兴有耶稣的血涂抹在我们的魂里，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现在祈求你今晚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天国的公民，医治病人和有痛苦的人，归荣耀给你自己。现在当我们就近你的道时，不要传一个信息给这群等候的会众，愿一些人等候得到祝福，一些人等候被充满，一些人等候得到医治，一些人等候得救主，让圣灵照着我们的需要来服侍我们每个人。现在我最深处的需要就是你主，哦神的来说话吧，让圣灵运行在这道上，正如他起初运行在水面上说要有光，当道传出去时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读的时候，如果你们想要记下来，那我用最近几个星期来传讲并记下了部分的经文。那我这里大约记了四页的经文，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把它们讲完啊。如果你想要记下来，那再好不过了。有时候我在想末日是如此的近了，那我想我可以就这个主题来教导一下。那你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章啊来读第一处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读第二处的经文。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四十节，我们读到四十三节。第四章我们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开始读。第一章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石头。那我们来读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儿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我想从这里拿出五个字母来作为一个主题， M-E-S-S-I-A-S 弥赛亚。我今晚的讲题是要围绕着弥赛亚这个词。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他也可以用作受膏的王，他的意思也是基督。 那当我们想先在受膏的王这点上来看一看，那的最初是出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如果你们想记下一些的经文，女人应许的后裔，也就是受膏者，全部的经文和所有的先知都讲到了要来的这一位受膏的王。那我喜欢受膏的这个词儿，神的受膏者，他要成为一位王，他要引领以色列人得自由，脱离列邦，并使他们统治列国。受膏的王要怎么做？我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应验了众先知所有关于弥赛亚的描述。我相信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色列人求一个兆头，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永远的兆头，一个兆头，一个永恒的兆头，一个是永远的兆头。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将是一个兆头，由童女所生的那位，他的名必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我相信耶和华关于要来的王和弥赛亚的所有的应许，耶稣全都符合要求。不管多伟大，那许多人相信他在他的工作上被打败了，他仍然是王，他现在是王，他是圣徒的王。启示录这么说的，他是圣徒的王。那他有一个王国，今晚你不高兴，你属于那个领地，在受膏者的领地里面。不但如此，他还使我们成为众王和神的祭司，神的受膏者。那虽然耶稣满足了所有这些的资格，那犹太人读这些的应许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这怎么竟会从他们的头上跳过去溜过去了，而他们却没有看到呢？那些的神学家们熟读经文，对经文极其的严谨，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出他就是那位受膏者。这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这么精通的人按理说应该会认出他来，但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这表明那是神的手，他显明的再清楚不过了。他的弥赛亚迹象证明了他是弥赛亚，证明他是受膏者。那对错过这一点的人来说，那肯定是神的手在蒙蔽他们，不然他们不会错过的，或他们本来不会错过的。今天也是一样，如果福音蒙蔽了，就是蒙蔽在那些瞎眼的人身上，他们能看见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借着神。那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呢，我们就不用读了，但他将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当神造人时，那表明，那如果你要把这经文借下来，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表明神一开始就要把人造成一个神，人被造成一个神，一个较小的神，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的，他像神一样有手，像神一样有脚、眼睛和耳朵，像神一样有才智，他整个人都像，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过人是神，耶稣说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 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你是神吗？如果他们称神的道所临到的那些人是神的话，我若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定我的罪呢？他提到了众先知们，那这受膏者，较小的受膏者，耶稣受到了如此的恩膏，以至于他比先知大多了。耶稣受到了如此的恩膏，以至于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肉身的彰显，他就是神。众先知有同样的恩膏，只是处在较小一点的状态。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当神造人时，他把人造成一个神，因为他赐给人领地，人有统治权，他有能力治理空中的飞鸟、牲畜，统管风浪、海里的鱼以及一切，他有管理一切的主权。他是一个统治者，是受膏的统治者，因为他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并且有一个地上的领地。那是为什么圣经说地在呻吟哭泣等候神的众子显现，世界正在等候人回到他正确的位置上。那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那使他的那神造人时，神把他一部分的灵一部分的生命赐给了人，人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那就像这里那有些人那想说我们是动物，但就算人在他的肉身中按照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比动物要高级得多，因为即使人在他堕落的状态中仍然还是神堕落的儿子，他仍然可以不断地改进自己，他有才智，他为自己建造更好的房子还有生活条件，他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旅行条件，他现在能乘坐喷气式飞机或火箭，以每小时1900英里穿越大气层。人能为自己造出东西来，以致他24小时就能够环绕世界。那发送一颗人造卫星到转动的外太空，而说地球轨道，然后定点在那里，那看着地球在下面转动24小时走一整圈，那在一个地方静止不动，那他能升到太空中立在那里，那然后降落回来静止在旋转的地球上面，那地球周围形成气流形成风气流等等，那地球转动那大约每小时转2500英里，我是说大约每小时1100英里，卫星绕地球2500英里，那每24小时转一圈，那每小时就是将近1100英里。它升到太空脱离了引力并立在地球之上，定在那里观察地球在它下面运转，人精明有才智，那它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的，那光在他那里。那比如当人得救了，那他就像那进入他里面的光，就像我衬衣上的这里白纽扣一样，那就是神进入了一个人的里面。那在人的里面，或者那人是照着会幕的样式被造的，有外院圣所然后至圣所，耶和华的荣光在里面，在幔子内。那人的五种感官是从外面进入身体的大门，那在里面也就是他的魂，那或者那魂是灵的本质，是在心里面的，生成了他的魂，那这会在人的周围制造出气氛。那他也有五个入口，那他最里面他只有一个门，一个进入耶和华荣光的入口，在那里神可以进到他里面接管这个控制塔。那那个通道是借着自我意志，那你愿不愿意呢取决于你，只有借着人的自由意志 才能打开这条唯一的通道，让神进到一个人的心里。这使人像亚当夏娃一样又回到了自由意志上。你可以选择对与错，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那自由意志，神进入人里面，进入人的心里，就是灵里。那灵生成魂，然后魂就住进了人的身体里。当一个人被转变了，像那里白纽扣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到他的内心里，那部分就是神。神那当然重生，拥有神的灵时，神的灵就住进了他里面。那他可以让那个灵成长，并除掉所有的苦根，在他里面再开出神的路来，他就可以回到他在伊甸园时的同一个情况。那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里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那这又把人放回到了至高处，那这又使得回到了原来的状态。那我们是由光组成的，我们里面的是宇宙光。那个宇宙光是一种的光，那 X 光可以照到这个光。 X 光不是从 X 光线来的，它是从你自己的光来的。那假如说如果可以把宇宙光推逼到一个地步，那变得没有了宇宙光，而只有永恒的光，让神居住在至高之处，那他来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行为，掌管我们的言语，这时就不再是人，而是神在人里面了。那我再问这东西，把那个耳朵都震聋了，因为我听见都有回音。那这声音很糟糕，那不是我，是这个，那小心为了放在了那个上面。那他有光，生命，永生是住在人里面的神的光。那如果他愿意顺服圣灵，他就越来越不像罪人的样子，而是越来越像神了。不久前他们在这里给一个在为病人祷告的人拍了 X 光，那读者文摘记载了这事，发现一束光线从其中一个人出来，那不是所有的人。当他们把一张的铅箔放在这人手下时，那这人的这只手反射了一束光线。那我在里面自己都读过了，在英国他们允许那些被人们称为医治者的人去了所有的医院，那被神的医治医好的比医学治疗治好的多 80%。 那读者文摘刊登了这事儿，那是在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上刊登并试验了这事儿。他们发现那里有一束光线，那当时这人很虔诚，不知道他们正在做观察，那这么手按在一个人身上做了一个恳切的祷告，他们正在照 X 光，发现一束光从这只手上出来。神知道当他说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想看到教会竭力去了神想要他们去到的地步。后来神成了肉身，成了弥赛亚。那如果我们能像他一样交托自己成为受膏者，我们就也成了弥赛亚。小小的光，教会本该成为这样光，小受膏者，那就是神的教会。他长存的光是弥赛亚的光，是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子民中众受膏者，把他的光带进所有的教会时代中。有时候这光几乎完全熄灭了，后来又亮起来了。神他的受膏者，神的弥赛亚教会，如果弥赛亚是指受膏者，是指王，那如果教会被弥赛亚的灵膏抹，他就成了一个较小的弥赛亚，但依然是弥赛亚，因为他有弥赛亚的光反射出他的能力，反射出他的荣耀，反射出他的主权，所以那是弥赛亚。这将大大的在弥赛亚的王国和领地中反射出他来。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把教会组织了起来，导致了死亡。我们有的是组织，而不是弥赛亚的光。我们有拉塞尔的光，改变信仰的光，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光，但我们需要弥赛亚的光，这才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弥赛亚的光。我喜爱他的良善。那 那是真的，神呼召了众弥赛亚，神呼召我们，我们成了神的众王和祭司，就像耶稣是神的大祭司，我们成了小一点的祭司。耶稣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向世界发出神本体的真相，因为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就像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一样，他也进入他的教会，为自己高抹了一些的弥赛亚。哦，你们看到了吗？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在他的教会里，他所拥有的同样的能力也在他的教会里，他的教会成了他的领地，他是统治这个领地的王，我们是众王和祭司，向神献上灵祭，这是我们颂赞主名之人嘴唇的过程。阿们。哦，就是这样，众弥赛亚，众弥赛亚，小弥赛亚，小受膏者，从什么受膏？从主要的那位受膏者，从大受膏者那里得到膏抹。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无法否认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犹太人被蒙蔽了，这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他，看不见他作为弥赛亚的迹象。今晚那也是教会的问题，他被外面的世界蒙蔽了，他们看不见，因为这世界的神蒙瞎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那些属灵的事儿。哦，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周游四方，行了弥赛亚的迹象，那人们亵渎了他。如果他们亵渎了伟大的受膏的王弥赛亚，那他们更会何等的毁谤那些在家里他王国的人呢？别西卜啊，那还有其他他们加给他的名称，他们对你的称呼更糟，圣滚轮、圣跳蚤啊，或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毁谤的字眼，因为那是从魔鬼来的。耶稣说他们给他的家人一个更加啊，如果他们敢这样称呼耶稣，那更何况他的家人了。但这仍然是一样的。那你说伯纳弟兄，那耶稣有弥赛亚的迹象，我们怎么知道那迹象是什么呢？那当他来了，圣经说弥赛亚来了，他将会是先知，会显出先知的迹象，任何圣经教师都知道这一点。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些当他行了那些迹象，显明出自己，就像在第四章这里，他告诉妇人他有五个丈夫，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告诉了城里所有的人，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耶稣自己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声称拥有恩膏却不行神的事儿，因为我是被他所膏抹的，也是跟他在一起的，做这些事儿的不是我，那是父住在我里面，他在做事。我若不行那些的事儿，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你们就当信那些的事儿。那是给弥赛亚的，是给小弥赛亚的，也就是教会。那注意了，那你们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小弥赛亚，是的，小弥赛亚们，弥赛亚在地上的代表们。马可福音16章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的神迹必随着那些小弥赛亚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到多远？普天下给谁？凡受造的。哦，我太高兴了， 你怎么能够抹掉这一点呢？有人说那只是给门徒的，只给门徒的。他说把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想知道那些不相信神迹奇事随着信徒的人，他们是从哪里？如果你读过教会的历史，你还怎么会认为他随着使徒就终止了呢？在教会时代中，当我读了尼西亚教父、尼西亚大会，哦，我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古代的作家，读了希斯洛普的两个巴比伦和许多别的古书，那一路下来到了早期天主教会基督之后的头600年，那有艾瑞纽、圣徒马丁、哥伦巴，还有所有那些的人，每一个圣徒，他们传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传讲罪得赦免，他们传讲说方言，他们叫死人复活，他们医治病人，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一直到黑暗的时代，经过黑暗时代，一直以来总是有一小群人保持着福音的光继续照耀。那是什么？小弥赛亚们，他们见证自己是弥赛亚王国的代表。耶稣从未失败过，他绝对做了他被差遣要做的事儿。他来建立一个王国，他做到了。神的国借着圣灵的能力进入了人心里，给受膏的教会带来神的灵，行他以前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奇事，证明弥赛亚是这王国里的王。阿们。我自己都有点觉得想要呐喊了。哦，那太多的人拿出一张卡片来说，来加入我们，来加入这个，来加入那个，我们有最大的，我们有这个，我们有最贵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所有那些都是虚空的，都会灭亡，但神的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建立在一个人的心里和魂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在这个启示上拥有启示，你就成了信徒，相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看到弥赛亚是什么了吗？弥赛亚是神的国，受膏者就是那些跟他受了同样圣灵恩膏的人。那有一天有人对他说，我的儿子可以坐在你的左右吗？他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将要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说能。耶稣说你们必要受的，只是在神的国里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这表明我们可以喝同样逼迫的杯，被称作别西卜或不管是什么，受他所受的同样的圣灵的洗。所以如果他被叫做弥赛亚，那他本来就是，因为他被那个圣灵恩膏，那任何被同样圣灵恩膏的教会也都是小弥赛亚，叫次等，叫小一点的神。有一天在这个身体复活之前，我希望神能拥有一群在各个预定的方面都能够彰显他大能的人们。弥赛亚，受膏者，一个施行拯救的王，一个王，你们是众王和祭司，是要引进弥赛亚的众王，是要服侍弥赛亚的祭司。他的神迹要随着所有的时代，用他王国里的子民来反射出他的光，他的同在。那你不需要死才能够得到这个，你必须在属灵上死去，但你用不着在身体上死去。神进去控制你的地方是在里面，那当他将自己注入你里面，那不要让任何的毒根、憎恨、恶毒和争斗那会把他再赶出去的。只要把所有的自私、那迷信、所有的不信从你的身上除掉，那每次当你把一点的不信挪出去，神就会进来接管挪去不信。他告诉约书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 那今晚当我们进入王国神的国，除去所有的非利士不信者，那所有的亚摩利人亚玛利人等等，把它从我们中间扔出去，我们占领了。阿们，我喜欢那样。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们亚摩利人离开我，我的脚掌已经踏在那里了，我接管了。啊，没有什么看异象这回事，离开这里，你们这些亚玛利人，我过来了。就是这样，已经破土而出，从那个小纽扣开始扩散，并掌管了你的每一根神经。神正借着你，在你里面，在你周围工作。难怪伊利亚将身体扶在那个死婴身上，他就活了过来。这是神在那个人的里面，神接管了，他受膏了。耶稣说的是，在旧约中的每个神的先知都是被圣灵恩膏的，他们是的，他们是较小的光。耶稣是全备的神，是弥赛亚，他们是小弥赛亚，较小的弥赛亚，因为他们跟他一样受到了圣灵的恩膏，只是他拥有全备的圣灵。今天每个领受了真正的圣灵洗的人，都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样受到了圣灵的恩膏。他到处行善医治病人。哦，知道他今天是活着的，这是我觉得简直太好了。人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神，他被造成一个神，他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神，有权统管地上的一切。哦，那不要让这个吓着你了，因为还有更多的经文记在这儿的。那那天晚上，那我在电视广播上，那看到一个在精神上有那种头脑信心的人，放一个水杯，放一杯水在那儿，他站在后面，只是借着全神贯注注视着那杯水，那玻璃杯破裂，水流了出来，那只是纯粹的这种集中精神。为什么？那是他的本质，那是他的构造。如果他能够那么做，他借着精神的思想有能力打碎一杯水，而他是个罪人，这表明了有样东西被造在那个人的里面，尽管他处在堕落歪曲的境地中，但如果那个人能够归向神，让神进入他里面，那从神的国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啊，他没有导体，他就像一把散弹枪，只是到处乱射。但如果人里面的灵能被转变，把基督放在那里面，他就有了导体。导体是一条能够导电的电线。阿们。让一个有同样信心的人进入神话语的导体中，他就能够叫死人复活，使大麻风的得洁净，赶出乌鬼。阿们。他的风格像神，他样子像神，肯定是的。这是为什么神是人，人也是神的原因。人是神的后裔，他只想要掌管人，想要把人掌握在他手中。那不是导体，那你知道，不是所有的神学都是正确的导体，有许多的神学跟他是绝缘的。有许多的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神的医治这回事，那只有魔鬼说方言，那那就是绝缘体了。你不想要任何像那样的东西，远离那个，回到道上，道才是神的导体。一个相信神话语、拥有神话语的人，当他走在神的话语上时，他就像这一代的建筑物一样的高大。神的话是老板，他引导人，他引导人的灵。当那里那人被造成有很大的信心，那什么是，那不就像我在这个教会里传讲的渴求生命。什么使得一个女人想出去跳摇滚舞呢？什么使得一个男孩十几岁的年轻的孩子想那么做呢？不然说还有爷爷奶奶们也是，他为什么那么做呢？是什么让他们出去胡来呢？为什么他们想举止像他们现在那样呢？因为他们被造成要渴求某样的东西，他们被造成要饥渴，然而却是要渴求神，他们却试图借着让魔鬼把他称作享乐的东西堆在上面，来平息那个圣洁的饥渴。 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满足不了，直到神进来控制了你。你可以去跳舞，你可以喝酒，你可以犯奸淫，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任何的事儿。你醒来就会头痛，有一天会下地狱。但你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要渴求神，神想要进你那里，神想要让他的道进入你里面，把它作为导体来使用。神那样说的，就像亚伯拉罕，神说你要有一个孩子，你怎么知道你要有孩子呢？神那么说的，你100岁了怎么可能有孩子呢？神那么说的，他受高了，阿们，他受高了，他拥有道，道被高摩给了他，道是导体，引导着去得到孩子。今晚任何男人或女人拿起神同样的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让至高弥赛亚临到你，那个导体被引导你直接得到医治，他被引导你得到救恩。哦，我真是爱这个，那就是他所要做的，因为你被造成要饥渴，被神而被造，魔鬼试图要歪曲你，让你觉得自己很快乐，使你瞎眼，就像得罪犹太人所做的一样，直到你越过了分界线，这事情就完了。今天这个国家就差不多处在这种的境地，不然这个国家还有别的国家，是不会相信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末世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那些是小弥赛亚的人。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你绝不要期望这个巨大高等的传道工作等等能够做成什么，那不是神行事的方式。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行，他微笑，他们，他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巴勒斯坦，我敢说 80% 的人从来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但他被拆给了教会，他被拆到他要接受的人那里，认识自己的人，他自己的人认识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不要让这个越过去了，史蒂夫波特呀，抓牢这点，我的羊会根据我的道来认识我的声音，我的道如果他被教导却不宣告我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他就是错误的导体。弥赛亚的职分鹰已经明白了，我们知道这个。那我们说在人里面，人，那在我离开这个主题之前，人他是什么呢？他像神一样有手，像神一样有眼睛，像神一样有耳朵，像神一样有身体，他是仿照神的样式被造的，他被赐给一个地球和一块领地，他被造成神管理地球治理地球，是个较小的神，神统治宇宙一切，但人被赐予了地球要统治地球，他是个小弥赛亚。今晚如果他归向神，那就是他的样子，他是个小弥赛亚，较小一点的弥赛亚。那如果弥赛亚的意思是受高者，你受高呢，那么你是什么呢？绝对是的，小弥赛亚，我们从道的角度这么称呼的，我们会在经文上多讲一下这点。好的，你想过这一点吗？让我问你一件事，你们朝我这儿看，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手指，这是我的耳朵，这是我鼻子，但谁是我呢？也不是我，那只是属于我的部分，看到吗？这是我的手，但谁是能拥有手的我呢？瞧，这只是我所居住的房子，什么样？那瞧，这里面必定有一样的东西叫做我，我必定在某个地方，因为这是我的。你看了吗？我是某个人，因为我拥有一些东西，我有手，它是我的。行，但谁是那时候所属于的我呢？那是你的灵，那它取决于那是什么样的灵。你将肢体顺服谁，你就是谁的仆人。那如果你可以因着一种的心灵感应，一种精神的意念来打破一杯的水，那因着你是一个人而迸发出某种的能力，那一种看不见啊不可知的精神力量，那只是借着那个循环。如果你能用那种的灵 人的被歪曲咒诅的灵打破一杯水，只因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塑造的。那当你让那位塑造你的神进入你里面来控制你时，你又能做什么呢？阿们。你可以让神的每一个应许成就。是的，先生，神所做的每个应许都必成就。好的，神的礼物就是他的道。神应许了，造了一个礼物，赐下一个礼物，你接受了礼物，然后借着他的道，道就是你的导体，用神的礼物。那如果神把圣灵的礼物赐给了你，你相信吗？那神的道就是用来使用那个能力的导体，圣灵允许你什么你就能够做什么。行，带来释放的是神的道，道出去圣灵随着道，不管道在哪里被传讲，你看到你的牧师传讲的，首先你知道圣灵就穿过了房子。行，是的，这是道的导体，道出去啊，我是说啊，道是圣灵的导体，因为道在哪里被传讲，圣灵就随着的，那不管道去了哪里，圣灵就随着道。哦，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正确的圣经的教训，圣经的圣灵紧跟着就会来证实圣经的教训。那如果圣灵不来证实了，那你的电线就被接颠倒了，你在什么地方会短路了。确实先生，那如果你能把那道跟这台可以发出极大电流的大发电机接上，那他一定会帮你让电流充满那条细小的电线。确实他一定会为你效力的。当时约翰出现时，他是道的一部分，他就像是一个小弥赛亚，他是神借着道预定的，他是神赐给这世界的一个礼物，你相信吗？以赛亚书40章说他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他一来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在旷野里边呼喊，他对此毫无畏惧。阿们，这里先生，那弟兄看看这是多么的伟大。那当神说到约翰的出现时，他说众山跳跃如公羊，树叶拍手，那高处要削平，低洼要填高。我的想象神学的解释，那肯定是这样的。他们说，圣洁的弟兄们，有一天神要拉开天上的走廊，垂下雅各的梯子，必有一位大能的先知从空中走下来，天使卫队会与他同来，降到这地上。那他要走进圣殿这儿的院子里，那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如果该亚法是大祭司的话，他就会说，阁下，我下来了。哦天哪，事实怎么样呢？当他来时，是一个满脸胡须的老头从旷野中走出来，身上披着块破羊皮，可能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从那里走出来，站在烂泥中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时众山跳跃如公羊，那时树叶拍手，那时高处被削平了，低洼也被填高了。人称之为伟大的，神称之为愚拙。我的思想，我们中一些伟大的布道家，神怎么会不称他们为愚拙呢？他们想要花里胡哨，要大名声，我真不知道神对他们是怎么想的。那家他们，那这个福音不是要震动世界，不是世界被震动，而是教会被震动。他要震动教会，就在最近几年，教会被震动了，超过任何一个，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本来就不是要震动世界的，他们是死了，你无法震动外面那些又老又死的尸体，他们死而又死，连根被拔了出来，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哦，我属于某个，那好吧，只管继续属于他们，行，无法震动他们。哦，我奶奶做了这个那个，那是不管奶奶曾做过什么，而是现在神在做什么，这是光，要行走在光中。奶奶生活在她的时代，那没问题，但你不能靠她的生命而生活，否则的话，你为什么不穿她那时候的衣服呢，姐妹？也许这个说的有点让人受不了了。不，你想要接受他的教会，但你却不想穿他的衣服。神所有的真先知都会大声的反对罪恶的，所有的受膏者都会这么做的，那是真的，他们这么做。神向每个先知持守他的道，他总是这样做。神必带你，那就如果你通过了五旬节的票据交换所，你就会接受每一个应许。那你知道你写一张支票，但除非他先经过票据交换所，否则他们不会兑现那张支票。他必须经过票据交换所，然后支票才能兑现。但你说你悔改了，你就准备经过神五旬节的票据交换所，神必兑现他所应许的每一个礼物。 阿们。试一试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看看是不是他的票据交换所。那你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提醒那些还没有经过票据交换所的人，亲爱的，他说我们有大喜乐，但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洗的，他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他们说我们是受了正确的洗礼，他说怎么受的？受了什么洗？他们说受了约翰的洗。他说那行不通的，你们必须要经过票据交换所，神已经预备他的银行来兑现这些应许。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当他们符合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神就承认经过了票据交换所的支票，他就兑现出来了。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说语言，称赞神为大。神当一个信徒以信徒的身份签上自己的名字，借着圣灵的洗通过了神五旬节的票据交换所时，神必兑现每一个应许和其他的一切。他的银行信誉一流，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一切都要签上耶稣的名，不能有别的方式签。他行不通，他不认什么头衔，他只认这个名字。阿们，你相信吗？当然是的，是的先生，他的名字是唯一的东西。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那你不能够放四五个不同的名字在那儿。他不认这种的东西，支票会被退回去的，你得到的是张假请帖。但不管你什么时候经过票据交换所，神会让你知道是不是经过了票据交换所。无论你求什么都被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的，这时你就有恩膏了，这时他们就是弥赛亚了，应该说是小弥赛亚，较小的弥赛亚，拥有基督身上同样的恩赐。他顺服道，当他来应验道时，那神他是弥赛亚，他是当他降生时他是耶稣，但当他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之后，他就成了被神恩膏的。神在他里面，因为他要来应验道。当你来到这个祭坛，来这里应验神的道对你的邀请，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不要来签字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这个胃疼，那我相信我就会侍奉你。不要那样来，来告诉他你是一个坏蛋，你没有良善，你想要被圣灵充满，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良善，你什么也不配，只配死和下地狱。但因为他邀请你来，主啊，我来了，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施下，就是这样，他就会尊重这个。楼下有个水池，你看看他是否会兑现他的道。当你经过他的票据交换所时，他总会兑现他所说的，但你必须经过票据交换所。当一个人说他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神就会给他一本支票簿，无论他想求什么写在底下，只要他签上耶稣的名字就行了。但你不能把签了别的名字的支票拿去，那行不通，明白吗？你必须经过真正的五旬节的票据交换所，当他经过了，你的支票就会被认可。神总是兑现他的应许，他的每一个小弥赛亚都领回了他们的记号。我们正生活在末日，在结束的时代，老底家时代，现在是自黑暗时代以来最黑暗的一个时代，一个比那个时代更伪善的时代。他们根本就没有光，那黎明是一个迷惑人的时刻。旅行中的人都知道，当黎明来到时你最好放慢一点，对不对？在这个黎明时，我们要一位使者，你们知道吗？神在老底家时代应许了这点。那天我正在山上读圣经，那我在那里读着，那圣灵告诉我去了某棵树下站在那儿，神想要对我说话。我在那里站了半个小时，他什么也没说，我就躺在了那棵橡树底下，四肢张开，我说，主啊，你在离这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告诉我说上到山上这里来，那我称之为运动员袜谷，那你会向我说话。那这时他告诉我，那他打开马拉基书四章，我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烧尽狂傲的。那如果你想记起来是在马拉基书四章，他说他要烧尽狂傲的，一人必践踏恶人如灰尘。那他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我说是的，我相信那个耶稣说，当门徒问他这事时，他们说，那为什么啊？他的声称是弥赛亚时，说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他们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这只是施洗的约翰。有多少人听过这个？那像你们都读过了圣经，施洗约翰。但记住，那不是他所说的末日的以利亚，因为世界还未被焚烧，千禧年还没有被引入。那注意看经文，仔细读一读，翻到马拉基书四章，我们来看一下。那注意那里。 那我以前从未知道这点，我从未试图说什么，直到圣灵先来这个启示出来。那注意马来74:5，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他要烧尽地球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注意以利亚第一次来，把父亲的心，从前的祖先父亲们，以前的犹太人，转向儿女们的信心，来接受神，相信要来的弥赛亚，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又连接此，把两个句子连在一起，当他第二次来，又要把儿女的心转向五旬节的父亲。哈利路亚，这就是了。所以晚上的光怎么可能不转回到使徒行传下去呢？是的，当主说在那日临近之前，地球要被焚烧如同火炉一样，一人被践踏他们的灰尘。哦，弟兄，我们正在仰望光的临到，他就在这里了。记住，当这位以利亚来了，那我给你一些关于他的描述。当以利亚来了，那是给老底亚教会时代的使者。我们发现以利亚来到前，那记住，以利亚是那个乘火车马上去，未尝过死味的人。那这位伟大使者的信息将临到这个结束的时代，老底亚时代、五旬节运动时代，使教会被提的就是这个信息，绝对是的。他自己被提了，他要来跟教会一起进入被提。记住，那我要给你们一些有关这人的描述。他将是一个恨恶女人的人，那肯定是的。看看以利亚反对的是什么，耶洗别，看看约翰、希罗底。行，另外他将坚定的反对宗派，看看以利亚，看看约翰。你不要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没有我们的祖宗，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恨恶宗派，他恨恶不道德的女人，他将是一个在旷野的人，住在旷野里，带着他的信息出来，他将把人们的心带给。那有上百个以利亚出现在这末日了，亚历山大道威。今天世上有太多人说他们是以利亚，是时代的以利亚。以利亚将回到原本的五旬节以弗所教会，用弥赛亚的迹象把同样的信息带给人们。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将有一日不是白昼，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对不对？那瞧，那太阳在东方升起。那现在这，你说这一日是我们是福音时代的儿女，对儿女来说这是黑暗的一日，晨星只是预报子的到来。在自然界也是这样，因为升起的晨星，有一颗晨星欢呼子的到来，有一颗欢呼子的离开。当那颗星欢呼时，自然中的太阳就离开了，福音正在临到。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我们世界现在正处在黑暗中，教会已经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他经历了黑暗时代。但晚星，晚上的星是预报光的星，晚上的星是向教会欢呼光的星。教会一直都是很少数的人，人数很少，只有一小群人，但最终那这日子，那神的号吹响，日子要滑入永恒，黎明来到，这伟大的神的灵在这末日要降在某人身上，他要传扬这信息，把儿女的心转回到五旬节的父亲们心上。使徒行传是怎么写成的？读一下，看看我们是怎么被自己的各种的愚拙所污染。那有一天某个人要来，一道光在他熄灭之前就站在教会面前敞开了门，看看他有朝一日会不会来。神被差遣这位以利亚，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的确定，他被差遣，那位以利亚被震动人们径直回到原本的五旬节教义上。那从五旬节开始，看看他是什么样的，看看他们做了什么，看看他是不是握手。他将笔直的回归，将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道时，他们当时都被圣灵充满了，说起别的方言。这些人说我们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他？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是原本的五旬节的光，那是晨星，晚上的星是要把同样的光反射回来。 他将用旷野的声音被要来的弥赛亚呐喊，他也将显出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迹象。他将是神的先知，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的时候注意看他会做什么。圣经说他将做这些的事儿。在这日子到来之前，教会将经历一个时期，应验耶稣所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所罗马，世界正处在所罗马的境地中，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不对？教会，世界正处在所罗马的境况中。那注意看，所罗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们有一位现代的葛培里下去向知识分子传道，只有几个人被拽了出来，他们被羞辱，也带来了羞辱，其次变成了严重。因为回头看，那注意这个，一位天使跟亚伯拉罕站在外面，与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天使，那按理说是不认识亚伯拉罕的。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圣经说萨拉在天使背后的帐篷里。然后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我应许你那个孩子，我会确保你得到他的。萨拉心里暗笑，当他暗笑时，主的天使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那神说这会在主来之前再次的发生。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主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他要反射晨星所反射的同样的光。他要做什么？呼召儿女们回到父亲们五旬节的父亲们的信心上去。保罗、希拉、约翰、马可、艾瑞纽、圣徒马丁、哥伦巴，所有那些人，那些伟大的殉道者，传讲了这个福音，并坚守它，持守它，被赶出来。当那群高雅的大人物开始要一个组织，你们注意到圣经里说，尼格拉伊老人的行为，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教义。你们知道尼格是什么意思吗？我查了一下，尼格的意思是征服、胜过。胜过谁？平信徒，所有的圣洁都归于某个人，只属于某个人，说的是唯一圣洁的人，他是那个那教会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只要向他认罪就行了。圣灵是给凡愿意之人的，平信徒还有所有的人，只给一个圣人，这不是神的旨意。圣灵在一群重生的人中间显出神迹奇事，同样的教会，那颗晚上的星将反射晨星所反射的同样的光。但瞧，当时候到了，他说那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你几乎无法区分阴沉的日子，就像现在在我们家乡那里的阴雨天阴沉，但到了晚上会有光明，晚上的光要来到。瞧，晚上的光，那傍晚的太阳跟早上升起的太阳是同一个，晚上的光是要反射太阳在早上时所反射的同一个光，太阳只不过是下山又在升起，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就处在晚上的时候。哦，被晚上的光感谢神，他反射出神的应许，应验他。世界正处在所罗马的境况中。哦，他的小鹰们，那我到这里一次传讲了这一点：早上的光与晨星，同样的信息。现在进入晚上已经很久了，这是阴沉的时候，所以这是个危险的时候。那记住，黎明是所有时间中最危险的时候，旅行时你必须得留心，这是你曾生活过的最危险的日子。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说末世的时候，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那我听到葛培里那天在一个信息中说，他说选民已经被迷惑了。不，选民是不会被迷惑的。不，他们不会。不，教会成员会，但选民却不会。他们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拣选的，他们不可能被迷惑。希伯来书六章说不可能，他们不会被迷惑。但对教会来说，这个晚上的时分是个危险的时候，因为那瞧，他们会去教会，那几乎就像五旬节的信徒一样，那里他们会叫喊、跳舞、说方言等等，太接近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但记住，你能知道你是正确的唯一方式是要跟随着导体，就是道，它会带出绝对的真理，看到吗？盯住导体，只要被它充满。确实先生， 我们发现这个老底家教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教会时代里面，想读在启示录第三章，那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那当这个信息应当传出去时，发生了什么？教会变得如此世俗，组织起来了，以致他们把神组织出去了。那我们所看到的最揪心的经文，那是在希伯来书，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在老底家教会时代，耶稣站在了自己教会的外面叩门，想要进去。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的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在教会时代中，但在老底家时代，他在外面想要进入自己的教会里，这显明了这个时代对他做了什么。他们把他组织了出去，他们把他的教义组织出去了，他们把他的圣经组织出去了，取而代之的，他们有了一本信条和哲学等等的书，他们阅读并接受了那些东西，冷淡的认罪，不让神进来，从他们中间立一个小弥赛亚，赐给他们圣灵的喜，显出神迹奇事，他们把这一切都给组织了出去，将他推到了一边。现在他在外面，在门口做他最后的恳求，想要再进去。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老底家教会时代想要再进入了自己的教会，他们把他给挤出去了，这岂不令人心痛吗？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揪心的事。他在他自己的教会中将生命献给了那个教会，他像那样行事，把光送给了教会，他说的这么做了，但最后他们却弃绝并把他推到了外面，接受了教会搞出来的某种信条什么的。现在他正站在外面想要进去。那让我说完这点就结束，因为现在太迟了。那我有20多处的经文记在这儿，但我不想讲他们了。那让我来说这个。那你们注意到了吗？在教会的外面，你们在听吗？请说阿们。在教会的外面想要进去，那记住，那记住，在宗派里面的人从未看见他，是在外面的人见到了他。他们听到了一个叩门声，却没有看见他。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人们四处走动说、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我去了那边我从没看到什么，瞧他看不见，他被组织的太紧了，以致什么也看不到了。但如果你能得到足够的自由，走到外面看看谁站在那里叩门，看看是谁在做那些的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去到外面，去到外面，不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你组织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宗派。但如果你能去了外面，你就会看到满有荣耀和怜悯的耶稣想要进到他的子民中。哦，我看到他站在那里，我谈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小弥赛亚们，他们是今天教会的光，是世界的光。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那你们是放在山上的灯，那是从各个地方都能看见的光。我们是光，如果我们是光，我们就是在反射他弥赛亚的光。弥赛亚的迹象跟随着小弥赛亚，就像他跟随着弥赛亚一样。那不久前我在你们这可爱的教会这里，我相信我在这传讲的如鹰搅动巢窝这个题目，在雏鹰以上扇动翅膀。那我相信我在这里或某地方传讲了这个题目。那请个弟兄啊，是的，如鹰搅动巢窝。那我喜欢观察大鹰。那你知道鹰爸爸，你知道神称自己是鹰，你知道吗？他称他的先知是鹰，他肯定说了，他告诉那这只鹰雅各，那神在荒凉的野兽吼叫之地遇见他。那如鹰搅动巢窝，我们发现神也称自己是鹰，所以他是耶和华鹰。他有一群小鹰，那小鹰好像小弥赛亚，小鹰。那我能看见大鹰爸爸飞到巢窝之上，他喜爱看他的孩子们。哦，他太爱看他们了。他们像什么样子？就像他的样子一样。他不是杂交的，他不是一半秃鹰一半乌鸦或别的什么，他们是鹰。阿们。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子。我们是为了公会、进信会、神召会，这个那个秃鹰啊、乌鸦啊等等，我们怎么能是鹰呢？当我们看见神的迹象运行在我们中间时，我们怎么能够称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哈利路亚！他喜欢，因为他知道他们是纯种的，他们有他的肉，他们有他的血，他们有他的灵。阿们。他看着他的小鹰在四处走动，是多么的自豪啊！阿们。小鹰看着他说：“哦，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他看着自己，哦，他们说：“哦，爸爸，有一天我们要飞起来，是吧？”行，哦，我太喜欢看着他们了。他们样子像他，他们举止像他，他们有他的肉、他的血、他的灵。阿们，神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的，是他的小鹰，他的小弥赛亚。 他们样子像他，举止像他，讲道像他，他们做他所做的事儿，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阿们，这些神迹必随着我的小鹰们。阿们，他们将像我一样行事。我的灵若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必做我所做的事。他们若不做我所做的事，那是因为我的灵不在他们里面。他们的俯瞰其中的一只小鹰，首先你知道那它有一个像秃鹰一样的圆，那会怎么样？我说等一下，不对劲儿的。那一只老乌鸦跳到鹰巢上面，开始说呱呱呱，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咔咔咔，没有像神的意志这回事。我敢说鹰会拿他找他将乌鸦赶出去的，他肯定会折断乌鸦的脖子的。行，这里哦，没有，那是读心术，这个时代不再有那些的事儿。你们这些属肉体的秃鹰，而且还是死肉，那神要的是小鹰，他要小弥赛亚，他要那些有神迹奇事的男人女人，瘦高的人，他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反射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教会。神没有死，他只是生了一个国，在国里得到了他的小弥赛亚。 Amen， 他所说的每个字他们都对着说 Amen。 Shed 先生，他们样子像他，举止像他，他们相信的有导体运行，神迹奇事随着，那就是弥赛亚。今晚弥赛亚活着，他不是死的，他永永远远活着，你相信吗？他说那将是什么呢？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对不对？受洗归主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同他埋葬，无论何人痛悔己罪，圣灵必定进入你心。晚上的光已经来到，证明神与基督原为一，人被造成是神，神也被造成是人。哦，弥赛亚，伟大的耶和华住在人的身体里，使那个身体像他的身体一样，好让他能成为一个人的身体，一个小弥赛亚管理他的地球，控制的。阿们，我所做的事儿，他们也要做。哦，我喜欢这个。耶和华在他的宝座上来回走着，说他们是我的小鹰，亲爱的，他们是我肉中的肉，是我骨中的骨，他们是从我的灵生的，用我的血洗净了。阿们，他们是我的，他们是我的，我告诉他们的任何事他们都相信。为什么？他们是小鹰，那就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是小鹰，就像我是鹰一样，他们是小的神，我是大的神，亲爱的，我是耶和华爸爸，他们是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做了应许的这些事要发生。那如果我们是他国度里的儿女，那些神迹就应该在我们中间显明，对不对？我们可以讲到的，谈到的，讲的一晚上，但那有用吗？那是下一件的事，那是下一件的事了。如果它有用，那它就是真的。神的道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应许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你们呢？好的，那让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父神呢，时候到了，我们晓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任何东西，除了到耶稣那里，没有地方可去了。我们到了末了了，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事发生，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快破产了，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破产了，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横扫过来，一个叫做铁木的不敬钱的灵，我们看到另一个叫做竹木的灵在中国兴起，接着我们看到一个叫做紫木罗马木的一个灵兴起在接管世界。父神呢，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记住这个，这些事是你所应许的，你应许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这些事，何等的高兴看到你，使你的道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中。父，我们祈求你造出一个饥渴。我说的这些的话，零零碎碎的话， 我祈求你使这些的话显明给会众的心，让他们晓得神是一个能力，他是一个能力，基督是神的丰盛，他是受膏的耶和华，他是耶和华受膏的身体，拿撒勒人耶稣。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死了以便他能使这个堕落的人类成圣，将他们带回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受膏者，被圣灵恩膏，能出去反射出他的国，以至于他能在七个教会时代中都回来。在最后的时代，我发现他站在了自己教会的外面，想要再进去，但他应许了他将在那个日子差来光明。主啊，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我们已经发现了他，并看到他是一个正确的导体，因为我们把所信的道跟天上应许这道的神挂上了钩，发现行了第一件神迹的电流又回来行出同样的弥赛亚的迹象。父，我们知道我们所称之为导体的道是对的，因为它产生了每一个应许。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拯救还未得救的人，医治病人，用圣灵充满那些渴慕的人，并鼓励你的教会。主啊，当我们在医治聚会上继续等候你时，我们将这些人和所有的人都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几点了？我看了钟，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我们早上也得早点开始。他应许了什么？他应许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他应许了。当我说小弥赛亚是，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明白请举手。如果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意味着受了神丰盛的恩膏，那么我们也是受了同样的灵的恩膏。你说如果你怎么知道你是受了同样的灵恩膏呢？那叫同样的生命，跟他做同样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在约翰福音5:19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任何正确的小弥赛亚都会拥有这同样的信息，对吗？要记住，是谁先受了洗圣灵的洗呢？犹太人，下一个呢？撒玛利亚人，最后是外邦人，对吗？因为他们是在耶稣受死埋葬与复活之后被带起来的，那他们没有，他们领受了信息。是的，要注意，韩闪亚佛的子孙，那韩的子孙和亚佛的子孙，那是要看，那是地上的部落，那地上的三个部落。那现在我们看到犹太人借着耶稣领受了弥赛亚的迹象，撒玛利亚人也借着耶稣领受了他。但现在最后的时代，那外邦人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仰望弥赛亚。在那些日子，我们盎克鲁萨克逊人是异教徒，我们是异教徒，敬拜偶像，摩亚人和别的人，亚伯利人等等，那是我们的人们。但是2000年了，我们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从前他是怎么显明自己的呢？借着差遣耶稣，并以他自己的灵恩膏他。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对不对？”我说行了这些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因为什么？他没有跟他们的组织宗派挂钩，他从所有的组织中站出来斥责他们，他们说了撕碎了教会等等。但他再来时，你还能指望他的灵做别的事吗？他必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不能改变，他是神。我们会改变，我们人类会改变，但神不能改变，他必须是一样的，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他不能改变。当他在末日临到他的教会时，那将是什么？一群被拉出来的人，被神的灵恩膏，他们将是小弥赛亚，叫他们将是受膏者。如果他的灵在他们里面，他们必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绝对是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把道跟发电机连起来，那如果发电机，如果电流回来，说的是对的，你就连上了。如果你装上去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你肯定在某个地方有个绝缘体，在某个地方断线了。明白？但把它跟发电机接上，如果电流通过，那你就有了一根可靠的导体，有了导体。那如果你想相信它是，那我告诉你，我是如何领受它的。我是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来的，我从来没有为宗派而改变过， 我自己的进信会教会把我赶出来，因为我不愿暗立一个女传道人，那不符合圣经的，不对。我说你最好把我赶出去，因为你迟早得这么做，所以在你这么做之前，那我出去了。是的。那后来到了今天这么多的大杂烩，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在我听到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四神论以及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之前，我就相信只有一位神，我相信他的名字是耶稣，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由一位宣教浸信会的传道人施洗的，因为我要求他这么做，我从此便传讲这个。那圣经里没有一处的经文，你给我拿出一处的经文，什么地方说了有人是奉其他的名受洗的？在圣经中指给我看有一处的地方，哪里有人是曾用父子圣灵的名的头衔受洗的？我读读历史告诉我，在天主教会组织起来之前，哪里有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我就从讲台上走出去。那是天主教的信条，任何的男人或女人那样受洗都不是受洗归入永生神的教会，他们是受洗归入了天主教会，那是他们的信条。你在经文中指给我看，你拿历史指给我看，除了天主教会以外哪个曾那么做过？那路德戴尔就出来了，卫斯理跟着，我们也沿着这点下来，在这点上论到每个教会都说他没有否认我的名，但当到了那个推拉推拉教会时，他说你有了一个名，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这个，我不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能够拯救你，但那是基督徒的正确的洗礼，你借着信心通过基督得救，是的，但那是正确的洗礼，你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受洗，没错，你必须要这么做才算是持守圣经的吩咐，你必须那么受洗。当你领受了圣灵，神的能力临到你，你就必做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那是他的灵在你里边，如果没有就有问题了。是的，哦，荣耀，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几乎可以说方言了。那你知道我第一次说方言是在一个浸信会的教会传道，我站在台上尽我所能的努力讲道，跳到了过道中间，我用未知的语言说了几个字，那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四处看，错了会众都伸长了脖子看，那我声音借着我说，我是疲乏之地的磐石，是暴风雨时的避难所，那是我第一次说方言。哦，那我知道这个肯定有些真实的东西，我当时不知道，但我坚持知道我找到了的，只要继续走便卖一切买了那颗贵价的珠子，那我不在乎，如果圣经说那我相信的，我不在乎多少的组织多少人说这说那，这个是神的道，它是真理，我持守的就是这样。你要做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逐字逐句的持守圣经。那天晚上我正传讲的四个活物，那想那他们不是兽，因为这个词儿，他们是活物，在希伯来书啊，在启示录第四章，那这个词儿的翻译是动物，那 Zoon 它的意思是活物，那在启示录十一章和启示录十七章那完全是另一个名字，那意思是被被驯服的野兽，但这是活物，那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基路伯，在门口把守圣地。那我们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看到他们，那神琥珀色的光辉彩虹在那里，那还有神的荣耀，我们有张他的照片，那跟他们在那里看见了一样，我们拍了他的一张照片，那他在那里就在房子里拍下了光的照片，是的，绝对跟以西结所看见的一样，那是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给你看了他的照片，跟他所看见的神的荣耀完全一样。那你瞧，照相机的镜头有时候能看见人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是的，他们看见了，人却看不见，但我们的测光表都被塞住了，我们本来应该拥有圣洁的测光表，但相反却被愚昧宗派等等的东西给塞住了，我们变得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我们看不见外面的那些的事了。圣灵今天就在这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样的能力，一样的神迹，一样的骑士，一样的神，一样的洗礼，一样的圣灵，一样的事，一切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不改变。阿们。好的，那相信他说发了祷告卡，对吗？祷告卡，教会你们相信吗？那张支票必须被正确的背书，不然他们就会退回来。那很清楚，不是猜测，而是真的知道它是什么。那把它填上。那他已经，现在我们来以病人为例。那位病了的请举手。那是。他的脚绝不会踏在地上，直到教会离去了。多少人知道这人？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那神的号要吹响，我们就要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接着，然后他回来与十四万四千人相认，就像约瑟。 对他的兄弟所做的，那教会被提了进去了。那记住，当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他妻子和所有的人都在宫里，周围没有外邦人，他解散了他们所有的人。所以他们那教会时代在第三章就解散了。那约翰被提上去代表教会，从那里到十九章教会都没有再出现过，直到他来与他的新郎结婚。那从第四章起是犹太人的离去和结局。那如果基督今晚来显明自己是活的，那如果我说的对，那如果我说他是弥赛亚，这个说的是对的，那么信徒，那弥赛亚的意思是他是受膏者，那我们有他的恩膏，那同样的恩膏每次不都要行同样的事吗？那我爱你们弟兄，当你被撇下时，在审判的时候再像那样跟你说话就太迟了，我要你们准备好了。那我们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如果他今晚来，我要准备好了。如果到了下个礼拜才回来，那时候我要准备好，所以我要准备好了。如果我睡了，那不会拦阻我，不管怎么样我要复活的，明白吗？那当我在这里时，我要我的每一部分都是他的，那我要你们的也是这样。那这里的这位女士我不认识她，那如果做在索罗玛所做的同样的事，那现在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这个？好的，那我相信。那记住，那好，你们不把人的部分参进去，神只通过人行事，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神的，那就是耶稣是神的原因。神借着一个人行事，对吗？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是弥赛亚。然后你和我成了小弥赛亚，小弥赛亚，因为我们受了同样的圣灵的恩膏。那小学的教育我什么都不懂，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得救了，我只知道这个。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神在肉身显现，我相信他死了又复活里圣灵的样式回来恩膏教会，我相信这本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神的赐给我信心来让神的道应验。那从我离开你们大家，我看见他在周围发生，那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和家里一天有20到30个电话，那可以写成一些蛮有能力的好书，肯定可以的。但我们对此什么也没说，只偶尔对教会说我们没有广播的。那耶稣说不要告诉人，那条这是给教会的，是给信徒的，明白？如果你是信徒，看看圣灵会不会运行。如果它运行，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如果它行出他在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你们会相信小弥赛亚这是真理吗？那弟兄，这是他的灵，我是个罪人，但他的灵必须通过某个地方来做工，他必须借着某个人来做工。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对吗？他有起起伏伏，他也会发脾气发怒，那他就像你我一样。那他恳切祷告，闭塞天走上去说雨或露水必不降落直到我呼求。他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今晚我站在这妇人面前的原因。神应许了，我相信神。那在异象里看见，在我去芬兰之前多少人听我讲过这事儿？那瞧这边的时候，那事情发生时杰克弟兄正好就站在那里，那一个小男孩被撞死了，与我们记在圣经扉页上的一模一样。他恢复了生命，他的灵离去了，去到了死人之地，神又将他招了回来。叫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可以打破玻璃杯，那一个罪人都被造成是那样的，若是让神进来，他就可以回去使死人复活。只要这是神的应许，你先找到神的旨意，然后要遵行他。那你说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已经看见它发生了，我看见它发生了大约五次，我知道那是真的。那这就像耶稣对那个妇人说话一样，只是换了一个场景。那前天有一个男人来到我家里，站在那里，他说，那我走出门，我打算把他送到梅希尔弟兄他们的办公室那里。我说布兰弟兄，我说是的。他说你能帮我吗？我说好的，如果你想去。那我声音说带他到家里，可以坐下。我说不要告诉我的是谁，我来告诉你，就像那样开始想告诉的一切，圣灵开始向我启示的生活的一切。他说是的，是的。他说先生是的。我说你不住在这儿，你住在麦迪逊，你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加入了那里的一群的异端，对吧？他说是的。那他认为那是圣经学校。他说求神怜悯我先生，您是怎么知道那事儿的？那所以让我们，他出去时他说，哎，我不明白这事儿。我说你有参加过我的聚会吗？他说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的名字，直到大约25分钟前，但我经过路西维尔时有人告诉我到这里来， 是个叫桑迪先生的人，我根本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好的，那是我的事工。他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耶稣曾跟他的门徒说话，并知道在他们心里面的是什么。是的，他说那么那是神借着你向我说话了。我说孩子，对这事你知道的比许多参加了很久我的聚会的人还多。是的，他说赞美神，那么现在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就这样，那些男孩刚从英国飞回来，同样的事儿，现在他要在这个教会开始了，这差不多有48年了。这是神不是吗，姐妹？年长的人，那相当老的女人，那是你妈妈。她的耳朵有问题，她也得了并发症，对不对？如果对的话请举手。啊，你拿在手里，好的，你拿那个放在她身上。你相信你现在得了医治了吗？让我按手在你身上。父神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愿这些事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为神的缘故求。你相信我回来他就能起来了吗？你的头有问题，像是偏头痛，是的，他几乎是你神经崩溃了。现在你很虚弱，你的神经好像一根绷紧的线绳，稍微一拉就会断掉。那个虚弱你会好的。一那次坐在那里祷告，抱着手臂的女士肺部有毛病。是的，那我不断看到有两个女人，我不知道另一个在哪里。好的，你触摸了她，请举手说我接受我的医治，主啊，取得痊愈吧。那在那里有耳病，只要他全心相信。是的，好的，接受你的医治去吧。是你们姐妹，你的胃不好对吧？那是你的神经过敏造成的，是你得了胃病。你说伯纳弟兄，你猜是神经过敏，因为紧张你认为我得了胃病。有人那么在想，不是的，有别人在那么想，你以为我是猜的。你也想要神医治你的嫂子吗？想吗？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的问题是什么吗？糖尿病，去相信吧。弥赛亚运行在我们中间，他也在你们那里。你的女儿也患了甲状腺病，如果你全心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阿们。很糟糕的处境，卧床不起。我告诉你，你所需要的是让基督进到你心里，明白吗？你需要成为基督徒，接受基督来做你的救主。一个罪人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信任，走上来得着医治的礼物，并为他的母亲求怜悯，毫无疑问神会现在为你的救恩而相信他。就是这样。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坐在后面穿着一件黄色夹克是那个，我看见他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那道光悬挂在这里。那就又往下看，好的，他医治了你。姐妹都结束了，这是在你的嘴巴上。那向量看着我说赞美主，你嘴巴上和脸上有问题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好的，耶稣使你痊愈了，回家去相信。那奇不奇妙吗？他是主，相信的会使你痊愈吗？那小外孙头顶上长了一个瘤，那皮尔逊太太，去全心的相信吧。你是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知道你的恩高在这儿。主啊，这简直到处都是。我祈求人们现在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和医治者。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那你们低头一会儿。那刚才啊，祷告队列，祷告队列出现，那来跪在这里一下好吗？如果你相信弥赛亚，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你来这里站在我面前，就在祭坛这里一会儿祷告。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你们其他的人，你们想接受基督来做你救主的，现在过来这里。来吧罪人朋友们，那来吧，现在就来就近基督，他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机会。晚上的光正在照耀，来吧，趁着白日，趁着你能来的时候。他们正在下沉，我们正在离去。白昼已尽，夜晚已深，白昼已尽，黑夜来了。 满星正在发出光芒。黎明危险的时候，不要待在你的座位上。你们还没有基督的，你们想认识他来做你救主的，上来这里，上来这里跪下。他正在医治病人，他医治灵魂和身体。你们有圣灵的人祷告，就有人在祭坛上哭泣祈求，愿神帮助我。要有信心。一个像你一样的年轻女子紧张，你相信他会医治那个神经过敏吗？你得了一辈子了，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让我按手在你身上，我相信圣灵就在这里，我相信恩膏就在这里。哦，耶稣啊，这个可怜的年轻的女孩被这个魔鬼压制，撒旦从她里面出来，我靠着永生的神命令你离开她，你再也不能拘禁她，从她里面出来。你现在要痊愈，去全心相信吧。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痊愈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我的姐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姐妹身上，愿她得医治，阿们。这里有多少是信徒？哦，好的。那当我祷告的时候，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请举手。好的，那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那干嘛你们不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呢？只要按手，你们是信徒。圣灵，如果你是信徒，你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小弥赛亚，对吗？这些神迹必随着什么？他们是服侍信的人，对吗？他们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吗？好的，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只要低头彼此为对方祷告。在教会里，那 LC 弟兄在哪里？那从我几年前见到你起，你体重肯定减轻了许多了。那一天我在你家吃饭，那我不知道你来这里为了什么，那你知道这个。那如果我跟你交谈可能会帮助你，那我认识你。那 LC 和我一起吃过你为我做的那条鲶鱼，那我非常的喜欢。那现在我摸到了你的灵了，你知道事情发生了，我摸到你的灵了。你有许多问题，你到过医院或什么地方？你到过小事你有病发症，身体崩溃了，紧张，你的耳朵也出了问题，睡得非常的紧张，身体崩溃了。你相信我能靠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一切都除掉吗？过来这里，你这个企图捆绑这位敬虔妇人的魔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离开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结束了，朋友，回家去，得痊愈吧。你晓得，得了那样的癌症，若是神不医治你，你就会死的。你相信他会治你痊愈吗？我按手在这个妇人的身上，奉耶稣的名挑战这个魔鬼，从他身上出来，阿们。我按手在这个妇人身上，挑战这个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里面出来，阿们。事情成了，事情好了。事情刚刚发生在你身上，什么？你站在那里，你对此感到全身震动，是吧？带着跟你一同回去吧，阿们。很糟糕，但神是他的医治者，对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病离开他，愿他得痊愈。耶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是弥赛亚，我相信你在你国度里掌权，凭着我对你所做成的工作的信心，我是这国度的一部分。你向我们做了这个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是个信徒，赦免我的不信。一个信徒按手在我身上，我正为这个信徒祷告，这个信徒正为我祷告，我在你话语的基础上接受我的医治， 我可以感到它临近，好像导体沿着道在运行，要使我痊愈。现在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从他们里面出来，现在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全新的赞美神，荣耀，哈利路亚，赞美归于神。